好了，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华民国国史馆从2017年1月份开始，将分批陆续将多达26万份的蒋介石档案上线，开放给包括中港澳人士在内的全球读者来免费阅览。那么其中有高达60%是被归类为机密要件的大西档案，预计到2017年4月底将全部上线。那么国史馆这次公开大量的蒋介石档案，和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倡的转型正义的政策有关。蔡英文上任之后强调，转型正义不是要清算蒋介石和国民党，而是要理清历史的责任，诚实面对历史，而把蒋介石历史文档 透明公开，正是转型正义的其中一部分。那么有台湾史学家认为，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昔日台湾民众口中的蒋公也逐渐走下了神坛，台湾民众对于蒋中正的评价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民族救星、世界伟人，而是在历史中找寻这个曾经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那么台湾时代力量政党的立委更主张，除了公开蒋介石档案之外呢，台湾的中正纪念堂也应该要转型，声称唯有让台湾民主的阳光照射进中正纪念堂之中，台湾转型正义的齿轮才算真正的开始转动。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你认为这一次要公开的大西档案当中有哪些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档案哦？另外您认为这公开这个蒋介石档案究竟是一种清算还是转型正义呢？许先生，
我觉得本来历史人物就没有绝对的圣人跟绝对的罪人，那蒋中正他有什么功劳或还有什么过错摊开阳光下，我觉得没有什么清算或不清算的问题，因为历史会说话。那蒋中正他当然他那个时候为了防止共产党来台湾，他做了一些今天我们来看不符合人权的事情，那其实同一个时代的美国也发生过麦卡锡主义，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去总体来看的话，没有蒋中正就不会有今天的台湾民主，那甚至蒋中正时代也没有限制台湾发展地方上的选举，所以你如果说要用清算蒋中正来搞转型正义，这个对台湾是不是好事情，我觉得因为你当然你不，我们也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功歌颂德，那他的过错功劳可以公开的讲，那如果你是说要用转型正义之名把蒋中正的全盘都否定掉，那我想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历史态度。那包括像今天我们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也是因为蒋中正他带着200多万同胞还有包括台湾人民一起去对抗中共的赤化，那这个最早开始也是蒋中正先开始成立起来，如果没有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也不会有今天的马英九跟蔡英文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在讲这个历史，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就是要饮水思源嘛。那就像美国今天他回忆林肯、回忆华盛顿，他们也不再是把他当伟人看，甚至是罗斯福，但是把他们全盘否定吗？我觉得也没有，这个是要客观公正的，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也请教在线上的曹长兴先生了。这一次开放了26万份的这个蒋档啊，其中有很多是机密文件，而且是开放给中港澳人士也能够来阅览了。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时机，大家一起来公正的检视这个蒋介石他过去的功过得失。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曹先生？
我觉得不是清算，这是要历史事实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怎么样的。今天要评价蒋介石的话，应该是功过要分开，而且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两个部分。在中国大陆期间的话，蒋介石是功大于过的，主要四个功劳：第一个北伐，这个打败了各地军阀，统一了政令，加强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基础；第二是清党412，共产党一旦强调，包括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好了，一旦强调什么412反革命政变，那不是反革命政变，是个正确的行动，清除了共产党，保持了国民党的纯洁性，保持了国民党的话可以来主导这个国民政府，不再由共产党这个邪恶势力来进入国民党内部，且颠覆这个国民党。第三个的话，最主要就是功绩，就是抗日，领导中国抗日。共产党一定要宣传是抗日，共产党领导的根本不是天大的谎言。这抗日的话，蒋介石领导了22次大型的会战，共产党领导几次？只有一个百团大战吗？还受到毛泽东批评吗？认为彭德怀做的不对吗？第二的话，你看军人死亡的话，国军战士、国军将领、官兵死亡了322万，加上其他因病死亡，加了360万。 共产党死亡多少，那比例在这摆着嘛。第三个，这国军击毙了日军的话就是44万，加上在这个缅甸印度边境那个协助英美联军击毙的日军16万，加起来击毩了日本侵略者60万，这个比例啊。包括你说死亡将领吧，共产党知道宣传就是有个左权将军呢、啊，共产党左权将军呢、啊、遇难的丧生了，就一个呀、啊。国民党多少？国民党350个将军呢、啊，包括上将就21个，中将72个，那个这个少将167个，加起35个，350个，350个比一个左权，你说谁牺牲大吧？包括国军击毙的日本侵略者的将军就100多名，说整个这个抗战是国军、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这是事实。所以包括第四个，蒋介石一直坚定的反共，即使不仅在中国，包括到了台湾，一直想反攻大陆，解救中国受苦同胞。包括1989年底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话，见到蒋维国将军，他特地身上带一个小白花啊，告诉将来有一天他到天安门广场献给那些64被屠杀的孩子们。而且见到我第一面就说，哎呀，让你们大陆同胞受苦了，他有那份感情，帮我们做自己人同胞，要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战败邪恶共产党，统一中国，那一个情怀。所以蒋介石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主要攻击这四点：北伐、清党、抗日、反共。那么到台湾之后，那么为什么很多台湾认为蒋介石独裁者呢？因为他没有用他那原来的宪法，都没有啊，用了38年军事戒严法统治，一直到死都军事戒严暴力统治啊，用绿岛统治啊。我去过台湾那个绿岛，关押政治犯的，四面是大海，谁也逃不掉，还有枪杀政治犯第5纵队。我不知道许先生去过没有，看过绿岛，那里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多少人被那迫害致死啊，包括看过关押施明德那个房间，四面墙壁全都是橡皮的，像沙发一样，你想撞死想自杀都不可能，这样一个统治吗？所以当然认为他独裁者了。所以今天的话，那个即使到解除党禁报禁，蒋介石1975年死了，后来1988年那个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台湾才可以走向民主了。说蒋介石到死都没有开放权力啊，包括很多这个人的判刑都他朱笔一呼的话，枪毙也可就枪毙了，包括主张中华台湾国的那个著名知识分子雷震呢，那蒋介石事先就说不可判刑，不可低于10年，说台湾哪有法律啊，所以当年法律是国民党开的，整个都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所以台湾认为，台湾人不管你蒋介石在中国多少功劳，那认为他就是在台湾这段历史，那认为你在台湾军事戒严、绿岛统治、暴力统治、屠杀，所以认为蒋介石是独裁者，所以蒋介石铜像的话在台湾几千多座，现在很多台湾人的228马上要到了，就给他涂漆啊，反对啊，所以导致很多蒋介石铜像只得移到他那个陵墓旁边的慈湖公园了，那里有200多座，大家想要去台湾你看蒋介石铜像只有到那公园，说这个我觉得是功过分开的，在台湾人民在未来会越来越认为蒋介石就是个独裁者，对台湾带来的变化是专制独裁，是白色恐怖，是228，所以将来他的铜像他的纪念堂在台湾都可能被拆除，中国的毛泽东纪念堂、台湾的蒋中正纪念堂都拆除了，一国两堂都拆除了，两岸才会有真正走向民主、走向自由，两岸的问题才能真正的和平对等的情况下来解决。
好的，把时间交给博弈。时间交给博弈。
听众朋友在这个脸书上反映说他们想打电话，所以东勇我们是多接点电话。
好的，我们看看广播能不能接进一些电话进来。台北的肖先生，请讲。
喂，你好哈。第一点，那个台北的徐教授讲得非常好哈。那第二点的话，这个曹长青引用这个错误的数据，上个月底的时候，在台湾的民调是84%占认同是中华民族的哈啊。然后的第三点对蒋介石不满的哈，那就是两个，第一个哈就是由美国揭秘的哈，二战后就把那个琉球割让给那个还给这个中华民国，蒋介石拒绝2次哈。这个是我第一点不满。那第二点的话，就应该日本要比照这个东西德割分了哈，叫划分为东西德，那就没有台湾慰安妇的问题，只有日本慰安妇的问题。好，那谢谢。
好的，谢谢肖先生。嘉义的张先生，请讲。
你好，我是上礼拜有打电话张先生。我平常呢，礼拜一到礼拜六我都是看政经看影视，所以常常听到曹老师的讲话。那其实我基本上非常认同曹老师的说法，因为呢，我觉得毛泽东、蒋介石、希特勒还有斯大林这四个人都是十大的杀人魔，所以如果说历史上呢应该怎么样，就应该把它体面来还原，对，让后世的人来了解说当时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中国人很讨厌说日本人屠杀南京大屠杀，可是。 蒋介石也同样在台湾进行二二八的大屠杀，这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对，所以我并不认为说蒋中正有比日本人好到哪里去。
好的，谢谢。嗯哼，谢谢嘉义张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哦。我们还有一位高雄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哈！
新年好。
那个刚才那个二十世纪里面的世界四大杀人魔，第一个是应该是希特勒嘛，那第二个是斯大林嘛，那第三个呢就是排名蒋介石嘛，那第四个是非洲的阿明，肯尼亚的阿明，那他在台湾屠杀了两万多的二八及白色恐怖。对台湾人虽然有道歉，到目前还是没有历史上真相，还没有那个像伊朗的话，巴勒维那个巴勒维被赫梅推翻，他那个建的跟我们的什么中正纪念一样，但是改为厕所呢，我们台湾对蒋介石相当的客气。
好的，谢谢高雄的王先生，也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跟我们下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曹长青先生。
当然说，你说这个台湾人一些反应啊，那蒋介石刚才我谈到了一个专制统治，除了二八之后，那中华民国在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中华民国公布的数字，整个在蒋介石统治期间，政治冤狱就是29000多件，而且是14万人受难，有3000到4000人被政治枪杀了。所以这些事实的话，那当然台湾人看到了。那你说蒋公啊，什么保卫了台湾？但基本一个事实，不是蒋介石、国民党保住了台湾，是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韩战的爆发，美国的参与才保住了台湾。如果美国没有参与的话，原来政策怎么放弃蒋介石的？因为美国认为说给了蒋介石很多军援的话，都被他们贪污掉了。美国的总统夫人都说了，蒋家每个人都是贼。那这样的情况准备放弃了，如果放弃的话，中共就可以打下台湾呢。说今天是美国民主美国的存在，从过去到现在这半个多世纪在保护着美国，这才是一个根本。
嗯嗯，
好的
好的，谢谢曹长青先生。
我不否认说美国的作用很大，但是你美国提供武器，那没有人来操纵这些武器怎么办？美国给了台湾 F-84 的战斗机，但是飞的还是中华民国空军的飞行员呢。那823炮战主要打的还是我们国军打的。那当然，美国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个中美合作一起防共的结果。但是曹先生的矛盾在于说，蒋中正反当年如果不采用这种非常的手段，台湾根本很容易就被匪谍渗透。你看大陆的时期，连国防部的一堆那个刘匪他都是匪谍。你如果不采用这种手段的话，你台湾你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你非常时期你不展用这个方法，你匪谍可能很快就把台湾推翻了，很快就把台湾渗透了。那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啊。那当然他中间他采用的手段是非常的，我承认是违反一些人权，我也不赞同。但实际上你去看白色恐怖真正死伤的是台独的多还是中共的多，其实杀的还是左派，还是杀的是共产党的比较多。那但你说他们都不应，你不是说，那你如果今天不清楚匪谍的话，你台湾怎么保得住呢？
好的，那我们今天不好意思打断两位来宾，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快到了，非常感谢两位来宾这个今天非常热烈的交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讨论，我们也都收到了，谢谢大家。
好，谢谢博弈，我们可以请线上曹阳先生再回应一下，没有关系，曹阳先生请说。
非常时期特别手段的，我不赞成这种说法。非常时期应该正常手段。今天台湾也有匪谍啊，也在抓住，也在判刑啊，也不断被抓住啊。包括那些个这个退休将领啊，怎么弄的，给共产党做事啊，就正常的手段，法治的手段。蒋介石在那个期间要反共，要清除匪谍是对的，但用正常的手段，法治的手段，不能用特别手段，不能用军事戒严法。说今天台海两岸问题，今天观众朋友更看得很清楚了。通过蔡英文总统这次出访，通过美国当选总统和台湾总统通电话，更证明台海两岸的问题不是统独的问题，不是蓝绿的问题，不是中国人和台湾人矛盾种族冲突的问题，而是两个价值的问题，一个专制，一个是独裁，一个是这个民主。台湾走向民主了，总统选举已经几次了，政权三次转移啊，这第四个人当民选总统了。那今天中国有吗？还是习近平说了算呢？今天开9月夏天开19大，还是他要做毛泽东第二啊？就解决台海两岸的最重要问题，就中国人加把劲，要结束中国的专制统治，让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自由的国家，两岸才能有对等平等，成为一个真正的友好的一个联邦和友好一个关系。
好的，谢谢曹长青先生，也谢谢博弈和台北的许天宏先生，更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我是樊东宁，感谢您收看，请代表美国之音和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